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禅灯集》。大家打开第十页，我们看第二个第二段第二个公案：复得分娩。这个复得分娩这一段公案，我们上一次在组织禅期的时候讲组织禅的时候我记得是跟大家学习过。我们再看一遍再看看这个故事这个短故案里到底在讲什么。央觉摩罗因持钵至一长者门，其家妇人正值产难。长者曰：瞿昙弟子，汝为至圣，当有何法能免产难？央觉欲长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问世尊，却来相报。即反具世白佛，佛告央觉：汝速去报言，我从圣贤圣法来，未曾杀生。央觉奉佛语，即往告之。其父得闻，当时分娩。这段公案仔细看起来是非常的吓人。非常的诡异很像恐怖片这个怎么说了那一句话，当时他就把这孩子生下来了，这个真的是太耐人寻味了这个公案也是自古以来有无数人参这个公案，这个到底佛告诉央觉这句话，汝曾贤圣法来，未曾杀生，为什么这个妇人一听见这句话就把孩子生下来了我们看有一次央觉摩罗持钵乞食到一长者家这家正好赶上这家的妇人生孩子生不出来，难产。那这长者就说这个瞿昙弟子就是佛弟子作为佛子你们都是圣贤之人，都是正果之人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免此产难就是能帮助这个我家的这个妇人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那央觉摩罗就对长者说说我刚随佛出家，我乍入道这个央觉摩罗说的话也非常有意思好像他认为我要出家时间长了，我就知道怎么这个顺产了。你出家时间再长跟顺产好像也没多大关系，对不对？毕竟你出家你不是学的妇产科，是不是？你出家你又不是上的这个医学院你跟你出家乍入道还是久入道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央觉摩罗非常天真他就对吧，也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借口只能说我乍入道我刚入道，我还不知道这个怎么能帮别人生孩子，你等我回去问问世尊可能世尊知道，是因为世尊已经久入道了。然后央觉摩罗就回去就把这件事情跟佛讲即反具世白佛，就是把这件事情来龙去脉跟佛讲。佛就对央觉摩罗说：你赶紧回去汝速去报信汝速去报言，你回去你跟那个难产的妇人这个女人说我从贤圣法来，未曾杀生。就记住说这句我从贤圣法来，未曾杀生，十个字一个不能多，一个不能少，就这十个字。央觉奉佛语，即往告之他记住了这十个话，这是十个字我从贤圣法来，未曾杀生。然后回到了这个长者家，就跟这个女人就说我从贤圣法来，未曾杀生。然后当时这个女人听了这话一下子就把孩子生下来了当时分娩。这个公案就是让我们参一参，为什么佛陀讲了这么一句话，让央觉摩罗传达给难产的妇人，难产的妇人就把孩子生下来了。大家好好参一参这里边有很玄妙的这个有很玄的道理很玄很玄的。 会不会有人想到这个女人可能过去生中经常杀生，导致这个孩子投胎来的时候很困难，抱怨来了，对吧？抱怨来了就难缠，告诉他，哎，我过去没杀过生，那是石像里没有杀过生，所以这个孩子一听，哦，原来我母亲是个开悟的人，我就投胎吧，投他吧，就生了，是这个意思吗？清风又来了。清风说，你看我们大家看一眼啊，清风胆大啊，这个我那主帐子，清风早上家里母猫生四只猫仔，你母猫生四只猫仔，你咋不是公猫生四只猫仔？还有没有啊？有胆的，有胆量的，有胆识的啊，出来亮一亮啊，哎，把你的话亮出来。为什么这个妇人当时听到这句话就生出孩子来了啊？我谢坤是谁？因为世尊是女人。哎呦我的天啊，千禧一代去问文书。你看这几个人啊，鹦鹉学的不错啊，鹦鹉学舌学的学舌还算可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先练习学舌，对吧？先把这个组织这一道我们先学会了。到时候就算啊没有大彻大悟，我们也可以赚人去，是不是？可以赚点这个，是吧？你看我也是，我就靠这个赚来的，赚大伙儿。你看，这个环晨宇他说，我从贤圣法来，未见有人难产。哎呦我的天，这是谁？会撤是吧？周五师傅把小达摩带来，我把小达摩，我把啥带来？你这话让我有点发懵啊。五焦五说了，熟了啊，什么熟了？是您家的熬的粥熟了，还是炖的猪蹄熟了？你又让我参哈，好像大家怎么这个公案好像都会了？难道我曾经告诉过你们吗？哦，对，我组织禅的那个三十集传到了网上，大家都听了那个呢。这，哎呀，多嘴。大家都别学错了啊！别回来等你们家侄女啊，或者是你啊，你嫂子、你媳妇儿，对不对啊？你那个他也难产了，到时候生不出来孩子，你也来一句：“我从贤圣法来，未曾杀生。”那不管用啊！你也别到那个时候，咱家母猫下了四只猫。你那个本来马上就要生出来，你的一句又给怼回去了。我告诉你，你媳妇一听，一下子啊，又隔了五个小时才出来，到时候你儿子怨你啊。这个是公案，大家可别拿到现实生活中来啊，现实生活不管用的。这个事儿可千万别让我赶上，我告诉你，要让我赶上，我肯定我得跟杨牛摩罗学，知道吗？逗逗他，对吧？如果是我当时去这个地方，我不用回去啊。当时这个长者说，如果问我如为至圣，当有何法能免产难啊，我会问他一句，你用的是凉水还是热水？也乌鱼就不懂，你看，就是跟我学法不跟学的那就差太多。你乌鱼就是被我刚才那句话带偏了啊，未杀生的念头一生，孩子就出生了。你看这个就不相关，知道吗？就当时如果是我们换成我们，对吧？就你用的是凉水还是热水？这一下这个啊，长者还没纳闷的功夫，这孩子呜啊就出来了。我的一句话一出音儿，那孩子肯定就生下来。我告诉你，我说你用的是凉水热水，那孩子马上就生出来。你看你们的回答跟师傅的比是不是？哎呦我的天哪，这没办法啊，对，你们那个是第二次，对吧？第二次那啥， 那你当时就得让他第一次就一下子就出来啊。你得一句啊，你用的凉水、热水，告诉你这一下孩子就出来。可能有的人还不明白，是为啥这一句孩子就出来了？我们看下边啊，杖毙魔王，公案的魅力就在这儿了啊！他没有定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智慧，是吧？这其实都是智慧的表现啊。今天大家表现不错啊，一个个说的都，至少从你们给的答案上面，我是看不出什么错误来。这乌鱼还那个还差一点啊，跟人家那些个比的，什么生了四只母猫啊，这个我从先生法来没有看，没有遇到人难产，哎，师尊是女人，你看人家这小话说的啊。他们都在啊神经的路上更前进了一步啊，这些个回答好的都在神经的路上啊。你不要误解啊！我所谓的神经这俩字，就是啊，向神迈进必经的道路叫神经啊，就是成神所要经历的历程叫神经啊。你正着听，反着听也没用，反正这个东西，等有一天你会了，你明白了就知道啊。我们都会有那么一天的啊，这个因为是习气，是习惯，我们习惯于用这儿去理解事物啊，去理解生灭的现象啊，去理解故事，我们习惯用这儿去理解，去找一个原因，最后我们最后成就了，你觉悟了，就是突破这种习气习惯。杖毙魔王。不依有无而著，杖毙魔王领诸眷属，1000年随金刚起菩萨觅起处不得。这段话应该也是经教里边的啊。忽一日得见，乃问曰：“汝当依何而著？”我1000年觅汝起处不得。其曰：“我不依有著而著，不依无著而著，如是而著。”这个也有点像啊，冤亲债主讨债啊，但是一直就找不到这个啊，他的仇人啊，忽然有一天就碰到了，就问他，我这么多年找你怎么没找着呢？啊，你藏哪儿呢？对吧？杖毙魔王啊，平时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波旬之类的啊，波旬魔王之类的啊，这个杖毙嘛，什么叫杖毙？就障碍你啊，一念无明啊，就把你障碍住了。这个杖毙魔王，咱们要讲啊，就按照吴语他那个种啊方式，我们来讲啊。这个所谓的杖毙魔王啊，我今天发的这个像七宝这样的啊，解释这个七宝都哪七宝，对吧？按照这种方式，我们来解什么是杖毙魔王啊，就是自己一念妄心啊起了，自己不知道覆盖了你的真如本性，这就叫杖毙魔王。所以，杖毙魔王并不是指别人啊，并不是指某一个魔王，都是指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一念妄心起来，一念分别外尘境界，一念迷失本心，就叫杖毙魔王。领诸眷属啊，这一念不绝，后边又叠加了无数的妄念啊，又叠加了无明上又加无明啊，这个。分别上又加分别，然后迷在了自己的妄心妄想里面，这就叫领诸眷属啊！1000年，随金刚旗，随金刚旗就是他要找这个啊菩萨啊。故事是说这个故事，什么故事？魔王嘛，对吧？魔王找这个金刚旗菩萨，肯定就是要报仇啊，是不是？报仇或者是讨债啊，或者是把他吃掉，对吧？像一些个妖魔鬼怪要吃唐僧肉一样。反正，我就是找你金刚旗菩萨。这里金刚旗菩萨也有很多的这个比喻你也有你自己的理解我们看这个，他1000年找这个金刚旗菩萨，觅其处不得，就找不到金刚旗菩萨。 那我们用经教里的解释就是啊，于三界不现身意。这个金刚提菩萨他啊，他做到了能于三界不现身意，就是他的心意是藏起来了，所以障蔽魔王啊找不到这个金刚提菩萨。这里就是一个是啊向外持烛，一个就是啊于三界不现身意，这两个。障蔽魔王、金刚七菩萨表的就是这两个法啊，一个是能够啊这个藏身处莫踪迹啊，一个是啊自己啊居一切时不能够做到不起妄念啊，总是起心向外去寻找啊。这个障蔽魔王就象征着啊凡夫啊起心向外持住，金刚七菩萨他找不到，就是啊象征觉悟的人与三界不现身意，忽一日得见。哎，忽一日得见，这个就形容，就说明觉悟的人，他啊，莫踪迹处莫藏身，他不执着于不现身意啊，因为要执着于不现身意，那就住了涅槃境界了啊。真正的佛，真正的觉悟之人，不执着啊，不现身意。哎，你看，慧中国师对吧？和三藏、大耳三藏，一开始慧中逗了他。啊，他就视线我在这儿啊，我念头在这儿，我心跑那儿去了，就让他知道他在哪儿，但是忽然就能够让他找不到，对不对？这就是佛不住涅槃啊，涅槃不住佛啊。也就是说，一个成就的人啊，一个觉悟实相的人，他啊念头，他的心念是自在的。啊，他可以随意的视线啊，随意的显现，所以他会啊大机大用啊，他不会住在一个无念或者是不现身意这样的一个境界里啊。他虽然现也无所现，忽一日得见，其实让我看就是这个金刚提菩萨，他就是他想调戏，想逗弄这个障蔽魔王啊，他就诚心出来了啊，就叫莫踪迹处莫藏身。哎，虽然说露脸了，露面了，但是其实你还是找不到他啊，只是逗你。然后这时候障蔽魔王一看，哎呦，终于找到你了，就问说你到底你藏哪了？就是你当一何而住？你怎么就啊？你住哪了？一何而住？就是你到底你的心意是啊在哪儿了？使我一千年都找不到你。嗯、那金刚提菩萨。那当然就说了，我能让你找到吗？对吧？我还欠你200万块钱呢，对吧？我不可能让你找到。那现在为什么啊又让你找到了呢？因为股票，我那股票涨了，对吧？哎，你股票跌了。这时候金刚提菩萨就回答道：“哎，你不问我这两一千年我是依何而住吗？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无住而住，如是而住。”这是金刚提菩萨回答他，等于这话就有点像没说啊。我也不依有住，我也不依无住啊，我这么个住，这么住其实就是胡说八道啊，就是钻人。我们看啊，作为祖师的这种啊，祖师禅的风格，这里的啊，障蔽魔王、金刚提菩萨只是两个角色而已。虽然名字好像是跟祖师不相关，其实都是祖师的这个套路啊，祖师的风格，就像一个僧人来参访这个禅师之间这样的一种对话啊。禅师有时候直接就跟你讲，我不依有而有，我不依无而有啊，我如是而有啊。有时候就啊转身就去啊回疗房了，对吧？有时候就会告诉你啊麻，哎。师傅讲讲到底什么是麻，我听不懂。睡觉压手压时间长了，手麻了，这个麻啊。所以不要多想啊。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绕开了，大家明白了吗？就把这个问题绕开，你不问我这个吗？一有住一无而住。我如果说你做到不依有而住，不依无而住，你怎么做，是吧？这个就靠你的功夫了，靠你的啊，你的这种觉悟了。你觉悟了，你才能够真正做到不依有而住，不依无而住。所以你从这儿出来，你再怎么说，你都是有住。 但有时候为什么祖师又会讲呢？啊，他可以啊，对吧？他明白这个道理，他也有这功夫，但是他就想讲啊，他就骗你。啊，有时候针对不同根基的学人啊，会给你开示，会用啊言语言来启发你，让你去领悟这种修行啊，所以又不费文字，禅宗是不费文字的，只是他不执着于文字而已。我们看下面一段，放下屠刀啊，这个是我们经常都听到的一个啊一个成语啊，也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到底出自哪？出自哪啊？其实就是出自《涅槃经》啊。波罗奈国有徒儿，名曰广额。这个徒儿就是啊屠夫，但是呢他还年轻，哎，还没有上岁数，所以叫徒儿啊，叫广额。于涅槃会上放下屠刀，立辩成佛，自云是贤劫千佛一术。这个经典里边，《涅槃经》里边的原文是啊，确实是有一个叫广额，但是他杀的不是啊，讲到他杀羊，杀了很多很多羊，然后听佛开示之后啊，他临终直接就升到了天上啊，一样啊，升到天上和立辩成佛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他改恶从善啊，从无明到觉悟，是这样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故事他在讲什么呢？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我们看看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波罗奈国有一个啊，屠夫家的孩子，他也杀生啊，也是世代相传嘛，可以叫徒儿啊。其实有一个事儿，我很惭愧，我都不愿意讲。我弟弟过去也是杀，也是屠夫啊，杀猪的。我爸我妈啊。他媳妇儿都跟着一块儿啊，每天四个人在家里边，哎呀，烧开水烫猪毛，然后杀，院里弄得血淋淋的，哎，但是我真没有帮忙啊，我连递块手巾，你知道吗？我都没递过，我就是跟着吃了点猪耳朵而已。这个我没变，真的，当时曾经好几年。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我不知道学佛杀生那些，我就觉得那个东西有点脏啊，有点稍微有点残忍，就是一家子全都，因为那阵儿我已经搬开了村子，不跟他们住一起了，周六周日回去看到他们就在那儿宰猪，就我家里边也有个徒儿啊，但是他不叫广额啊，意思是一样的。可是正是这些个啊，像央觉摩罗啊，广额啊，对吧，这些个啊，还有一些个外道啊，他们其实都是大根基示现的啊，也说开悟就开悟啊，说不定哪天啊，对吧，这个公案里边记载有一个也是啊杀猪的，他啊忽然有一天他就遇到了一个禅师，他就啊觉悟了，放下他这个屠夫的这个事业啊，还写了一个偈子，对吧？哎，菩萨与夜叉只隔一层线，对吧？昨天还是夜叉的，今天就变成菩萨了啊。这里的于涅槃会上放下屠刀，立辩成佛，而且自己啊自云，就是自己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是贤劫千佛一术。我们看人家这广额多大的根基呀！啊，不仅能把这把屠刀放下，立辩成佛，还敢说出我是贤劫千佛一术，就是还差一点点啊！应该说千佛都是我儿孙，如果到黄渤那里，黄渤就说千佛都是我儿孙，对不对？到王老师那，也就是南拳普院那，啊。即便那么着，仍差王老师一线道啊！就是他们吹牛一个比一个厉害。我发现了祖师啊，可以说啊，有三大特点啊：一装疯卖傻，二说瞎话，知道吗？三吹牛叉。这是他们三大特点，但是。过分吗？一点不过分，绝对是自信啊！ 绝对是潇洒啊，让人看着就耐，我告诉你，让人看着就欢喜。就是这些人啊，他怎么夸自己都没有人讨厌，因为他太有智慧了啊。说你也放下你手里那个东西了，但是你就不能说，你说不出这话，我是贤杰千佛中一术，是不是？你一张嘴，哎呀，师傅给你当侍者吧。你一张嘴是说，哎呀，遇到今生遇到师傅是我最大的幸运。你遇到我，你幸运个啥呀你？你对吧？你自己做法王，你自己开悟，你收一堆徒弟多好啊！都遇到我你就满足了，你说你这点出息，是不是？哎呀，师傅，我们做弟子已经很幸福了。哎呦，我的天哪！就是因为我说了一句，我曾经有一天说了一句，哎呀，你们有师傅的幸福，我没有。就因为我说了这么一句，他们就啊非常的满足了，满足做徒弟。所以啊，男儿自有冲天志，不像如来行处行啊，佛算啥呀？是不是？就是不过就是一个单立人，一个福字而已。其实你一个单立人一个福是什么意思？福对吧？福是不的意思，单立人是人的意思。一个单立人一个福是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就是不是人吗？对吧？所以佛太简单了，就不是人啊。我这北方出来的啊，北方农民，北方有很多的粗语，对吧？粗口。哎，我们那边不是人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机器包饺子”，对不对？哎，不是人揍的。北方这是骂人的话啊，你不人揍的，不人揍的就是不是人揍的，不是人生的啊。其实这话在我们禅宗啊，在祖师这里面，这是一个极度的啊，高度的赞叹。就是当你发现自己不是人的时候啊，你开悟了。你看世间人和我们这种学法的人这种思维啊观念完全不一样，就是他们看我们神经，对吧？我们看他们神经，就是互相啊看神经。好，我们看下边一段。哪吒太子为父母说法。这个哪吒太子的这个故事啊家喻户晓啊，我们从小都看到过这个哪吒闹海，对吧？哪吒闹海，哪吒生的时候他是啊，太乙真人是他的师傅，对吧？他生的时候是从莲花化生啊，他是化生，哎，他不是这父母生出来的。这是关于哪吒啊，在西游记里边啊也有哪吒的故事啊，哪吒跟孙悟空打过啊，打不过孙悟空。哪吒有几个法器啊，一个就是啊这个风火轮，对吧？两个脚底下踩的风火轮，哎，还有一把枪啊，这个哪吒经常会我有时候我会把他和这个红孩儿混到一块儿。哪吒是红孩儿吗？啊，不是哈，哪吒是哪吒，红孩儿是红孩儿。哪吒是托塔李天王啊，李靖的啊第三个儿子，三太子嘛，对吧？哪吒三太子第三个儿子。小时候看那个哪吒闹海是最好的，那个比较全啊，现在基本上都忘了。哪吒太子吸骨还父，吸肉还母，然后现本身运大神力为父母说法。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故事的时候，我真的很震惊。就说啊，一个人可以被父母生下来，对吧？哎，父母怀啊。母亲怀胎十月生下自己啊，长大成人，然后还可以把自己拆了然后再还给父母，这是我多么让我震惊啊，让我向往啊，让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我曾经有一段非常抑郁的时间，我在荒野里边啊不停的徘徊，我就想了一件事情，我特别的恨我父母，知道吗？我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还给他们，但是当时就没有这个智慧，现在说还就还，对吧？吸父还骨，吸骨还父，吸肉还母。为什么要恨父母？因为当时不开心，当时痛苦啊，当时就像堕地狱一样，很痛苦，很痛苦，就怨恨父母。 为什么要生下我，哇，我想把生命还给他们。现在其实也经常会有抑郁的时候啊，也有生无可恋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啊，我已经具备了这种神通，随时都能够息骨还父，息肉还母，然后现本身运大神力为父母说法。你怎么看啊？你有没有这种本事？你能把你的骨头还给你父亲，把你的肉还给你母亲，然后现本身啊，运大神力为你啊，生身父母说法，你看你能不能？那我们不妨啊，这个给大家分析分析，咱也分一分，息骨还父啊，息肉还母。这个为什么能？你要能看明白这个，能开悟啊，你就知道，哎，你的父母亲生父母并不是世间的那两个人啊，你的父母是贪爱无名，对吧？贪爱为母，无名为父，贪爱为母，所以息骨还父。就是啊，我扔掉无名啊，息肉还母，我扔掉贪爱，现本身运大神力啊，为父母说法啊。你无无名无贪爱的时候，无名实性即佛性啊，贪爱性即是菩提性。此处啊，我得喝口水。说讲的好有用吗？我们真得把无名扔掉，对吧？你真能够把无名啊息骨还父，就是把贪爱啊，不要再贪着世间的一切啊，不要用无名来活着啊，每天的烦恼不断啊，活在这个把这个四大无蕴之身当真的。那什么是骨呢？我们刚说啊，无名贪爱是骨肉啊。那还有什么是骨肉啊？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哎，四大五蕴还四大于空性，这叫息骨还父啊，还五蕴于啊空性，这是息肉还母，不再执着四大五蕴之假身啊，然后现本身，你就啊觉悟了你真实的啊面目。现本身就是为父母说法，不用再讲了啊！你觉悟了这个实相，这就是说法啊！不用说，我再给你，没有什么父母可谓说法啊！所以这么简单的这一行字，你看了，你有所领悟吗？啊，你觉悟到什么？对不对？哎，就算你把这句话看明白了，你能够做到多少？啊，你是每天是啊以无名为父，贪爱为母这样活着啊，还是息骨还父，息肉还母，还是把无名还给无名，把贪爱还给贪爱，我现本身啊，运大神力啊，为法界众生啊，为自己说法，哎，活在实相中啊，不离本心，不离啊本身，而不是活在烦恼身之中。啊，我们看下边善财童子啊，弥勒楼阁这一段关于善财童子这个故事也是有出处的啊，在华严经的最后第79卷80卷左右啊，就是有这么善财童子，他五世三参到最后啊去参。啊，文殊普贤啊，文殊还有弥勒，参弥勒菩萨啊，参弥勒菩萨。我们看这段啊，善财参五十三元善知识，末后到弥勒阁前，就是他最后一个善知识去参弥勒啊，就像我们古人去到处去参禅啊，永嘉大师说啊，寻师访道未参禅啊。其实我们今天也是都遇到了很多善知识啊，自学法以来，跟这个师傅学，跟这个法师学啊，跟这个善知识学，都是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老师，对吧？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之后，到最后到弥勒楼阁前，见楼阁门闭啊，来到弥勒菩萨住的地方啊，弥勒有个对吧？弥勒内院啊，他有一个楼阁门关着，瞻仰赞叹，为什么瞻仰赞叹？ 弥勒太奢侈了，太奢华了啊！弥勒住的地方是楼阁啊，金碧辉煌，非常的漂亮，所以瞻仰赞叹。这时候见弥勒从别处来啊，他看见弥勒从楼阁外边来，不是打开门啊，见弥勒从外别处来，然后善财就作礼啊，又作礼啊。你别这样，你这样你把弥勒吓死了，弥勒刚还乐着，一看你这样哭了。争取临终的时候就这样走啊，看看有没有功夫这样走。一到坐礼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兴奋啊，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实在这个习惯已经没了这种习惯，但是有时候还会怀念，对吧？然后善财作礼云啊，愿楼阁门开，令我得入。就跟弥勒说啊，希望您把这个门打开，我想进去看看啊。我得看看您到底收了多少贿赂。寻时弥勒至善台前，弹指一声，楼阁门开。寻时就是啊，瞬间立即立刻弥勒菩萨就来到了善台面前啊，然后弹指一声，这个楼阁的门就开了。楼阁门开了之后呢，善台入仪阁门即闭，刚一进去这个阁楼的门就关上了，然后便见百千亿楼阁，一一楼阁内有一弥勒，领诸眷属，并移善财而立其前。他进到这个弥勒楼阁之内，发现这个楼阁里边又有啊，有无量的百千亿楼阁，他看得很清楚，而且每一个楼阁前都有一个善财，有一个啊弥勒，有弥勒领着很多眷属。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啊，现象就是那么个现象。王长贵的这个话我都学来了啊，事情就是那么个事情，但是我跟苏红玉啊就没啥关系。这个就是啊，如果我们讲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华严境界啊，华严世界里边的这种啊，重重无尽的法界。有的人现在爱研究这种啊当代的量子力学啊，这种平行宇宙啊，有这种说法，对不对？有这种量子纠缠平行宇宙啊，还有什么这个不同维次的空间。其实现代科学科技所研究的一些成果在佛经里边早就都有记载啊，而且佛经里记载的更详细啊。在华严经里边确实记载了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在华严经里边有很清楚的一个记载。当时善财进入弥勒楼阁之内，看到了啊有无量啊完全一样的啊楼阁和无量的善财。什么意思呢？大家也可以去参一参啊，为什么会打开门以后啊有无量的善财，无量的弥勒，无量的眷属啊。这个楼阁一象征着什么？善财象征着什么？弥勒又象征着什么？眷属又象征着什么？在华严经里边啊，把这段故事啊，这个啊情景啊弄出来，它的意义何在？佛陀在讲华严经的时候，为什么会描述这样的一个境界？有人就说了，师父啊，比如说啊，咱就拿这谁来讲啊，拿这个向阳居士或者明妙菩提来讲啊，你有可能就会想，哦， 我在成都啊有我，然后在南京也有我啊，在天津也有我，在北京也有我，甚至曾经有人还跟我讲过啊，说师傅有一次我在哈尔滨，我在哈尔滨看到您了，是您的一生身吗？有的人可能就会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说，自己这个身变法界，哪哪都有自己这个身，错了啊，你又执着了，这是个故事，它并不是在描绘一个形一个现象啊，它描绘的是一种道理。那到底是什么道理呢？这个是需要大家去参的啊。如果说这个公案只是讲一个故事啊，然后让你执着这种神通这种意象，那它就失去了意义。你说变法界都是你，跟你解脱有关系，对吧？变法界都是你，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你，对吧？妙喜国也有你啊，地狱里也有你，对吧？那只狗也是你，你这个东西对你解脱有没有帮助？你主要得考虑这个问题啊。啊，大伙儿都没有话了吧？你看刚才央觉摩罗那个都哇一个都来了，现在都没有话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哪一个是真善财？哪一个是真善财？啊，善财是谁？善财的寓意是什么？问题我出来了，我看你们谁会啊？哎呦！本心，其实我刚才早就都给你们一个示范了，对吧？师傅，你别老重复，呼哈哈哈哈，你老呼哈哈哈。对，我刚才已经说了一句，对吧？你这贪污了多少啊，对吧？如果你是善财的话，一看到这么多东西，对吧？你跟这个弥勒会讲一句什么话呢？就你握着弥勒的手，你这贪污了多少？其实时间都到了啊，我们再抓紧时间再学一段啊，因为还没讲这个尽兴啊。我们看真见文殊，善财因无着问我欲见文殊，何者即是？财云：汝发一念清净心即是。无着云：我发一念清净心，为什么不见？财云：是真见文殊。这里边有两个啊，一个是善财，一个是无着。无着是也是一个菩萨，叫无着啊，无着菩萨。有一次呢，无着问善财，这个善财因无着问，其实就是无着问善财。有一次，无着问善财说：“我想见文殊菩萨啊，怎么才能见到真正的文殊菩萨？”然后善财就告诉他，这时候善财已经开悟了啊，从弥勒楼阁那参访。之后就开悟了啊，因为参访弥勒是最后一位善知识，在弥勒那儿，他看到了重重无尽的法界，他开悟了啊。但是他看到这个这么多百千万亿楼阁里这么多的啊，善财和弥勒，到底他悟到什么？这个是需要大家参的啊。但是不管他悟到了什么，他开悟了。这个时候他就回答无着就说啊：“你发一念清净心即是。”这个你发一念清净心啊，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公案来互相的对比一下啊。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慧明上座去追六祖啊，去这个要拿这个六祖这个衣钵啊，抢这个衣钵的时候，六祖把这个衣钵奔石头上一扔啊，慧明他拿不动，然后他慧明最后没办法说啊，忍者啊，我不为衣钵而来，为法而来。然后六祖说，既然你为法而来啊，你屏息助念啊，屏息助念 啊，万缘放下啊，我为你说法。然后这时候慧明啊就坐在那里边屏息中念啊良久，过了一会儿，然后六祖大师就说一句话啊，不思善不思恶。现在有没有人笑话我？我怎么感觉有人笑话我？笑话我就对了啊，没有办法啊，我自己在笑话自己啊。我觉得我每天就是淋漓尽致的啊，大汗淋漓的，是不是？太不容易了。这个汝发一念清净心，真的是不那么讲啊，那么讲真是被自己笑话。这一念清净心，你都啰啰嗦嗦这么多，但还是一念清净心。可是大家，你说你这玩意儿，你也看，你也悟不到啊！我只能这么讲，是不是？不思善，不思恶，正与末时，汝能见真文殊啊！这个就是善财，他就像六祖一样说，对慧明开示，慧明就是当时的无着啊，善财就是六祖说，汝发一念清净心。这个发一念清净心就是不起心啊，不生一念心就叫清净心，早生心了是吧？哎，可是你要听懂了啊，我再引导你啊，教给你啊。然后说，也就是说不思善不思恶啊，一念不生这么时候，然后无着说了，我一念未生，但是我还是看不到文殊啊。善财就说，世界是真见文殊。好，我们今天啊时间也到了啊，真文殊你也见了，我不管你见的是哪个文殊啊，我不管你见到鬼还是见到人还是见到什么，反正啊公案就交代完了啊，是真见文殊。到底啊怎么个就叫真文殊了，那是你的事儿了啊，跟我就没啥关系了啊，怎么什么也不见就是真文殊呢？